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题目是神公义的审判的启示揭露啊，这个是从救赎的历史的角度啊来看审判。在前几个月当中，我们曾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学习了这一个威敏斯特神学院 Dr. Bill 他在整学及圣经神学的课程。那他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从救赎的历史来看，在圣经中神他在历史中啊所引导所发生的事件啊，他本身也有一种启示的作用啊，一种预表启示的功用，就如同当时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啊，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入迦南，他最后都总结在耶稣基督一人的身上。耶稣他就是这一个以色列，而我们每一个信徒在基督里呢，那也就成为这以色列当中的一个成员啊，一个真以色列人。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审判。通常我们谈到审判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对审判都有一种比较负面的一种看法啊，觉得神他要施行他这一个一种严厉的审判啊，地上的万国都要在他的面前战尽啊，然后在这一个最后的审判之后，义人呢复活得生命，恶人复活定罪啊。那这是一般我们对这一个审判所才有的一种看法。那现在呢，我们要从圣经当中神自己的话语来贯穿整个从旧约到新约，以审判的角度透过救赎历史神他的工作，很总结性的来看审判在神面前的一个意义。那我们特别呢，我们知道神他是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啊，所以公义在神的审判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谈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对审判的观念啊，往往就是说，当一个人犯了罪之后呢，我们就必须啊，要先经过调查，要去收集证据啊，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才啊，法官呢开庭有一个审判，然后在审判所有的证据都摆上之后呢，然后呢，经过陪审员的这一个开会之后啊，判定有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那就定罪。定罪之后，法官再根据罪的这样犯罪的这个情况呢来判刑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对这个审判的观念。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也常常就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看，去理解神的审判啊，这个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这样。那什么是审判呢？在这里就跟大家学习几个希腊文字哈，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所以关乎审判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就是这个字叫 krino 呢，这个字在新约当中不见得翻成审判的啊，它有的时候翻成的是论断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论断就是这一个字啊。那到底这个字它代表什么意义呢？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在 Strong 字典它对这个 krino 的解释，它说这个字直接的意思就是 to distinguish 啊，去区分，去辨别。那也就是呢，去 decide 去决定啊，可以是一种心智上或者是一种司法上的一个决定。因此呢，它可以进一步的暗示审问呢、判刑呢、惩罚啊，这个概念都可以在这一个字按照它在经文出现的上下文出现。Vice 啊，它的释经字典呢，它也表达，它说这个字最直接的意思就是 to separate 啊，去把它分开来，然后去 select， 然后去 choose 啊，去分开来之后去选择啊，去挑选，然后去选择。所以呢，它 他表达了是一个去 determine、啊、去把它确认确定下来、啊、因此他就可以表达是一种判断，他也可以表达一种宣布的一种审批之后的结果，或者给予一个看法、啊、对，因为这个字它的含义很广，了解了这一个常常被我们翻译成为审判这一个字呢，那我们想到啊，我们很尤其基督徒，我们经常很不自觉的，我们将神的审判呢看成它只是一个在将来啊，在末世最后的一个事件，哇，神要来施行大审判啊，那在这一个最后的审判当中呢啊，也就是在神的这一个公义的审判里面，不信的人呢将要在那个最后的审判就要被定罪啊，然后要被判刑，然后他们呢就是要永死，永远的与神隔绝啊。而信徒呢，我们基督徒呢，则因为我们已经借着基督的宝血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在那最后的审判我们就不会被定罪，可以去享受与神永远的团契相交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对审判的看法，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不同的看法的？有没有？啊，大致上来讲是这个样子哈、啊。那我们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在罗马书啊，罗马书是谈到因信称义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卷。在第二章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审判啊。那大家呢看到之后呢啊，我们可以一起哈、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吗？好、啊、你这论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啊！是的，保罗在这里谈到啊，你不要去藐视神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啊！你不要认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注意到哈，因为我们谈到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相信绝大多数，包括我以前哈，在没有认识到原文的时候，我有想，这就是谈到神他最后那个公义审判的那个日子啊，最后就要来到了。那我在这里我把希腊文打在这个地方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在这一个希腊文的这一个经文里面呢啊，我这个标示出来不同颜色的这个字呢，这个第一个字这个 hamara 呢就是日子的意思，它是单数的啊，我们可以对应一下，它是那一个日子，在这个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呢？后面这个 oges 呢，它是愤怒的意思，这是一个属于愤怒的日子啊 ，a day of wrath， 一个愤怒的日子。不但是一个愤怒的日子呢，这 kai 就是并且的意思哈、啊，并且它是一个 apocalypse， 我们晓得这就是启示录、启示揭露的意思哈。啊，它不但这是一个愤怒的日子，而且它是一个启示揭露出来的日子。啊，这个启示揭露这个字呢，它的这个名词在启示录第一个字就是它， 启示录一开始就是 Apocalypse of Jesus Christ、啊、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那个 Revelation 就是这一个字、啊、Apocalypse。 那所以这是一个愤怒的日子，这是一个启示揭露出来的日子。启示揭露什么呢？那这个下面这个字呢，是一个在希腊文当中新约圣经只用过一次的字，它是一个复合字，它是 dikaios， 就是我们常常称公义的啊。约瑟是个义人，他是一个公义的人，公义的，加上后面这个 christos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动词 krino 的名词，对，这边合起来这个字就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这个字。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什么日子呢？这是一个愤怒的日子，并且它也是一个启示揭露出来的日子。启示揭露什么呢？启示揭露的就是这公义的审判。谁的公义的审判呢？ Todio、啊、那这就是神的公义审判的启示揭露的日子。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在这里就不是讲到神公义审判的日子，而是指神公义的审判要被显明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和合本那个字翻得很巧，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啊、但是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这就是在讲到神公义审判的那个日子，的确也是，但重点他强调这个字，这个日子是神他要在这一天把这个公义，他公义的审判把它显出来、啊、那所以就像这上面看到，我们一般读到这一节经文就想啊，这是神公义审判的日子。但严格的说，按照希腊文，我刚才一个字一个字跟大家的解释，就是严格的说，这是一个你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其实原文的意思呢，以致就是在这个日子当中你积蓄愤怒。什么样的日子呢？也就是首先它是神愤怒的日子，并且也是神的公义审判的那一个启示揭露的日子、啊、所以在这边希望大家能够抓到这个观念之后呢，那我们呢就要来注意到、啊、我刚才谈到、啊、我们很经常不自觉的就是想到神的审判就仅仅只是一个哦，将来基督要再来，然后要在那个白色的宝座那个，那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在基督审判台前的宝座的审判，那是工作的审判，我们一般都被教导哈，奖赏的审判，然后呢不信的人就有白色宝座的审判，然后在那个当中神要定罪，然后要对不信的人啊要啊被丢到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那我们信的人就可以与主永远团契、啊、可是呢我们要注意神公义审判的日子，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刚才传统当中所表达的那个也没有错、啊、也不是错的，但是呢我们刚才从罗马书第二章，特别在二章五节那里所谈到，那是关乎到神公义审判的启示揭露、啊、那我们和合本翻译是显他，也就是神公义审判的日子、啊、那甚至很多的学者写注释书的，他也说这是指神末日公义审判的日子。但是我们已经晓得，按照原文，严格的说，保罗在这里说的那个日子是神公义审判的启示揭露的日子。那这个启示揭露的日子，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从这样一个表达，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公义审判被启示揭露出来的日子，换句话说，很有可能这个审判，神公义的审判其实早就已经在那里了，只不过没有被显出来而已、啊、但是到最后的时候，那是一个神公义审判被显出来被启示揭露的日子。所以或者这公义的审判是已经在那里，或者至少它已经开始了、啊、而现在正在过程当中，只是要等到最后那一个日子，神大而可畏的日子，它才被完全的启示揭露出来。那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我们就从这个不同的角度，从圣经当中按照救赎的历史来看一下神公义的审判。好，所以我尽可能的试着慢慢的讲哈，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 会有一个习惯差级太多哈，啊，那我尽可能的不要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希腊文英文对应字哈，这个 camera 就是 day， apocalypseios 就是用英文的对等，就是 of revelation， 它是一个希腊文的所有格哈。后面 dikaiokrisias 就是 of righteous judgment， 啊，虽然英文这么翻译，但它事实上是一个字 ，to 就是定冠词 ，the。The old God 啊，就是所以这一个词组啊，让我们晓得。所以我再一次强调一下，按照罗马书二章五节这里，它似乎暗示着神的审判是不是已经在那里？可能我们是不是都已经神的公义审判已经在进行着，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我们只想着将来最后主再来了那一个最末日神公义审判的日子。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一些的经文哈。那我们这次的讨论大致上我会从这个四个方面啊，很简单的用一些经文啊来啊表达出我的论点。毕竟我们的信仰，尤其从改教以来，我们非常强调我们正统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所根据唯一客观的准则就是神自己的话语啊。我们可能听到很多的教训，可能听到很多的讲法，但我建议大家，任何传统的说法或在讲台书中看到的教训，我们都要问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个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审判的几个部分，审判的定罪，审判有一个分开，好，记得 Krino 就是 to separate， 去分开，去把它辨明啊，然后公义审判的显明啊，最后公义审判的一个本质啊，我叫它寓教于行，我们很快的一个来看啊。那第一个我们讲到审判的定罪，定罪这个字呢，也要大家稍微学习一下这个希腊文啊，这个字呢，大家看到是 kata krima 啊。Kata 就是英文字的这个 downward 向下的意思啊。那 Krima 呢，就是刚才那个第一个字我们学的 Krino， 这个审判这个动作所带来的结果叫 Krima。 希腊文所有 ma 的这个结尾啊，都是表达一个动作所带来的影响或结果，所以这个字就表达一个向下审判的一个结果。那这个字呢，他所表达的呢，也就是我们和合本常常翻译的就是定罪啊，定罪。那好，所以这个按照 Strong 的解释呢，这个 Kata 因为向下，所以就是一个表示这一个的审判是对你不利的啊，是一个不利的判决，所以它就是一个定罪的含义啊。这个 Kata Krima 啊，希望大家有这么一个认识。首先在这里我用总结性的话语来说，在这里审判的定罪 Katakrima， 它是开始于人啊，也就是 Adam， Adam 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就是人啊，啊，开始于人犯罪的那一刻，其实按照圣经罪就定了啊，并且呢经由这一次的过犯呢，所有的人众人都就被定罪了。那时候我们都还没生呢，可是借着亚当一次的犯罪，所有人都已经被定罪了。我们不要忘记，定罪是审判的一个部分，对不对？换句话说，从亚当刚犯罪的那一天，神就已经定罪。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审判可以说它已经开始于人犯罪且被定罪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亚当他那一天伸手摘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那一天他就违反了神一个明显的禁令，他就犯了罪，也就承受了那犯罪所要带来的后果，他就被逐出伊甸啊。所以换句话说，在亚当犯罪的时候，这个审判其实就已经开始，而且众人也都被定罪。那从审判开始到最后审判呢，换句话说，从亚当被逐出伊甸的那一天开始到基督再来那一个最后的审判，其实整个可以说是一个大的一个审判的过程。那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先来 注意几点啊。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啊，在罗马书曾经讲到啊，第五章他说因一人的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那在这边呢，稍微我用比较用原文的表达会比较清楚一点。他说这个审判是出于一个人啊，一个人的误差过犯，以至于呢他就希腊文的 aes 向内进入表达一个结果，就达到了定罪，也就是刚才的 katagrima 那个判决有罪。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告诉我们是经由一个人，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经着他自己啊，犯了罪他才被定罪吗？不是，保罗说是经由那一个人，而这一个人按照上下文是指亚当，因着亚当一个人以至于就有了一个不利的判决了，判决有罪啊。然后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王，那换句话说因着亚当一人的过犯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啊，不但人犯了罪，而且死就借着罪来做王了，来辖制所有的人啊。然后十八节呢也保罗又说因一人的过犯，我们刚才十六节说审判是由一个人而被定罪，那是不是只有亚当一个人呢？十八节告诉我们不是的啊，经由一个人一次的过犯，众人在于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所有人都被怎么样判决有罪啊，都是向内进入那一个判决有罪的结果。大家注意，亚当一个人的犯罪，所有他的后代子孙都已经被判定有罪了啊，不是等到将来人犯了罪，自己犯了罪，你才被称作罪人。那这样子的话，还没有出生的婴孩就应该没罪咯？可是我们知道，没有出生的婴孩，他们还是罪人，是不是？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啊，那这个按照希腊文的话，这个成为不是成为哈，严格的说，他是这样子的说的。他说，因为一个人的不听不从，因为一个人的我们。这个听从这个字加上一个否定词就是不听从，那我们中文常常就翻成悖逆，其实它的意思直接的意思就是不听从啊。一个人的不听从以至于呢说许多的人，按照上下文按照学者的解经，也就是所有人，他们都被判定是什么，判定为是犯罪的啊。换句话说，因着亚当一个人，所有的人都被神判定他是个罪人，这是一个司法上的一个表达。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就晓得，从亚当的一个人开始，人类的历史才踏入犯罪的第一天，整个的人类在神的面前已经被判定有罪，以后所有从亚当而出的人都是判定是一个罪人。那审判开始了没有？就是在第一天这个判决就下来了，是吗？啊，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要注意到的。所以在这里说，对永恒中的神而言，在他的眼前，人也就是亚当犯罪的那一刻，整个人类就已经被定罪，并且随即就开始了审判的过程啊。也就是说呢，这不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才来定罪，不是，在人类的第一天，人的罪就已经被定了。然后在审判的过程中呢，那神按着他救赎历史中的安排，他首先他使人知罪，使人认罪，并且最后的审判呢才显明这在第一天人类犯罪的第一天的这个判决以及他所带来的刑罚，最后的审判显明出这一个定罪的确实性和公正性。是的，在亚当不幸而被约的时候呢，其实审判就已经临到啊，整个人类就已经被定罪了。接下来神的审判的整个过程呢，都不过是要来显明这个事实，啊，也就是亚当犯罪 定罪就已经形成，并且也显明这一个犯罪将来在亚当之后的将来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那也就是死，不但死，而且死作王啊，来辖制所有的人啊。那所以罗马书让我们看见，他说这就如同罪是从一个人亚当进入了世界，而死呢就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然后第十七节又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啊，这就说明这个罪都是透过亚当一个人，然后死也透过了亚当一个人的一个罪就做了王啊。那这是在人类犯罪的第一天就显明，圣经显明呢，这个就是说圣经显示显明这个事实以及它严重后果的审判，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我们或许可以说是从亚当犯罪的那一天一直到大白色宝座审判的那一天，整个都是一个审判的过程。在神的护理中，神怎么来做这一件事呢？首先神在他时候到的时候，他就借着摩西传来神他自己的律法，而这个律法按照圣经的启示，这个律法是要叫人知罪，这个律法是要叫人对罪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之道啊。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到啊，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为什么呢？因为律法不是让你们来照着遵行就可以称义的啊，因为没有一个人他能够守全这个律法。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你只要在律法中犯了一条，你就等于犯了众条。我们晓得我们生在地上，不要说我们得救以前了，我们得救以后，你有没有起过贪心呢？你只要有过一次，你就已经犯了律法。那你只要有一次心里的对别人的愤恨怨恨，你就已经犯了律法啊。所以圣经律法是要告诉我们，没有一个能够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乃是叫人认识罪啊。所以这是律法一个很重要的功用。然后这是在主前1400多年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然后在救赎的历史当中，当耶稣基督来到，他带来了恩典和真理。真理的意思，我们不要老是去想到那是一个哦，真理，这是一个我们的基督教的教义道理。不，其实希腊文的真理的意思就是真相的意思啊，就是他要把这个真相摆出来，然后基督呢再为人指出一条生命的道路啊。所以圣经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基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这是我们刚才第一大段就让我们看见，是的，其实从亚当一犯罪，整个人类就已经落在审判的定罪之下了。不过呢，神接下来的一步让人透过他自己的律法来认识到人自己的不能啊，认识到人不能靠着遵循律法来成就神眼中的那个义。神让人看见自己的亏缺，让人认识到自己的罪。等到时候到的时候，神自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生在女子之下，这以道成肉身。当基督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如同一个遍地的黑暗突然有公义的日头从高天照下来，这个真光照入到这个世界的黑暗里面。本来一个黑暗的世界突然有光照进来了，这时候神的审判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分开辨别的过程啊。他的目的叫使光和暗被分开来。不要忘记刚才我们说到 green no， 按照 Vice 的解释，最重要的意思就是 to separate， 去分开。 这边第三个希腊文字 Krisis 就是刚才的 krino 这个动词的名词，在希腊文这个 SIS 的字尾呢，这个字典字的字尾是表达它是这个动词的动作，对，这里也是一个名词，但是它在讲到审判的动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Vice 的解释，他说这 Krisis 它就是表达一个 separating 啊，动词 krino 就是 to separate，而这个词呢就是 to separate， 它就是一个 separating， 一个分开来，然后才进一步的表达审判啊，或者是一个决定啊，所以这个字呢常常就和本就把它翻成审判啊。那好，所以神的第二步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啊，让人开始认识，前面是借着律法认识到人的不能，认识到人里面的黑暗，但这第二步呢就让人开始来认识什么是神的公义，什么是神的光。在这里有两段很重要的经文我也常常引用，我很快的读一下。保罗在雅典对当时他们雅典人讨论到的卫士之神说道，这一位你们所不认识的神，当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神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什么，按公义审判天下啊，这公义是神审判的一个依据或凭借，不但如此，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凭据啊，给万人提供了一个信，按照原文哈，提供了一个信。然后罗马书三章谈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也就是保罗写罗马书那个时刻，来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神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换句话说，按照保罗在罗马书所写的，神他那一个独特的公义的属性，在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以前，其实世人是模模糊糊的，是不太清楚的啊。只等到神设立了耶稣作为挽回祭，借着他的血人的信，这时候才把神的公义和他公义的作为显明出来，使人才认识到神他是公义的，他也是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让我们晓得基督的来透过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让我们开始认识什么叫做公义，神的公义。我们刚才谈到遍地都是黑暗，但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路加福音说道，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那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约翰福音也说道，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生命是在这个他，也就是道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但光照在黑暗里呢，黑暗却不接受光啊。这时候呢，光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约翰继续说，那光是真光啊，它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有的人不接待他的，但凡接待他的，他就是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为神的儿女。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里当这个真光照进来的时候，就产生了两种反应，一种是不接受，一种是愿意接待他。怎么接待呢？就是借着信心来接待。这时候就有一个分开，有一个分开啊！大家注意到，哎，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也就是当那个真光来到世界的时候，这光照到了世界，就在这个世界呢带来审判的一个分开辨明。之前判定有罪，但是为什么判定有罪呢？ 人也可能蒙昧无知，他也不懂啊。可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到来，他是如同真光照入黑暗中一样，而他的结果就带来了一个分别，一个分开，一个辨别啊。所以真光的到来区别了黑暗与光明啊。尽管神差遣他的儿子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但是无论如何，这真光来了，就产生了黑暗与光明的分别。接着圣经就指出，信的人不会持续的被审判，不信的人是已经被审判了啊。我们常常会认为，哎呀，我们信了耶稣，已经因信被称义了，所以将来有一天主再来呢，我们就不会就不会被神审判，好在那白色宝座的审判。那不信的人呢，到时候他们就要接受很白色宝座的审判了。但是我们看看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呢？约翰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是将要定吗？罪是已经定的啊。不过大家要注意啊，这里翻成定罪的这边的和合本翻成定罪的，都不是我们刚才读的 kata krima， 都是 krino 啊。所以严格的说，在这里我们这里所读到的定罪，其实原文都只是审判的意思，它没有定罪那个含义在里头。好，这是第一点啊。那在这里谈到啊，信他的人啊，在我加上一点希腊文的时态表达，那些正持续不断信这一位神儿子的人，他呢就不会现在就持续的被区别审判，不会被审判。然而呢，那一个不信的人呢，他说生而已然如此的呢，他是已经被审判了啊，已经被审判。换句话说，那到底审判是已经开始了，还是到最后才有审判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不信，你其实不是神将来要审判你，你是已经被审判了。而信的人呢，他就不会继续的来被审判啊。这个观念希望大家从这个经文当中啊，那就要注意。所以在这里，信的人不会持续的被审判啊。或许我们说，这是因为在神的恩光中，这个人借着基督的救赎，他已经被宣告无罪了，不是吗？所以他没有持续的被审判。那到底审判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是在读了这个十七到十八节，然后接下去马上十九节，就约翰就进一步的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审判。我们在十九节和合本读到，光来到世界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个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句话呢，在原文当中，事实上这句话是放在句子的开始，而且原文当中不是定他们的罪在此，原文的意思就是大家看到的希腊文 ote 这个得，然而呢，这一个 estin 它就是 he na crisis， 这我们刚才读过的，就是这就是那审判，这个就是那审判，它是放在句子前面。这就是审判。什么是这个审判呢？也就是当光来到世界，世人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工作是恶的，所以呢，他们不爱光，倒爱黑暗，这就是审判啊。如果我再用稍微原文的角度把这句话重新翻译一下，他的意思说，这句话就是这就是审判啊。什么是审判呢？啊，那个光呢，他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并且呢，这些人呢，他们那个时候不是指他们现在或将来，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更爱这个黑暗胜过于爱光明。约翰说，这就是审判啊。然后接着 他就进一步的在解释这个审判。那这是后面第20、21节，但我们先看学者王 Vincent， 他说经常被翻译为审判的希腊文动词 krino， 它最原始的含义就是 to separate， 去分开。所以约翰在3章19节提到这个审判，它就是源自我们刚才第一个学到的动词 krino 的这个名词 krisis。 所以这个审判呢，Vincent 说他也是用一个分开作为表达的。好，那约翰福音3章20节21节，我们来看这个分开是怎么分开的。他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凡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那如果我再把希腊文省略的连接词加上去的话，加上一点时态的感觉，它就会是这样。前面19节谈到啊，什么是审判呢？光来到世界，世人因为自己是行恶的啊，不爱光，倒爱黑暗。为什么呢？因为凡现正持续作恶的呢，他就持续的恨恶这个光，并且呢，他就不持续的来靠近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那一个不断持续行在真理中的人，他就会持续的来靠近这个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大家注意到没有，这光进来的时候就有两种人，一个是要来靠近光，一个是要来躲离光的。所以这光一进来就自然就造成了这两种的分别。而这个分开其实它就是审判这个字的一个重要的含义。我曾经打过这个比方，这个分开是作为审判的概念。我曾经讲过一个黑暗广场的一个比喻，在有一个黑暗的广场，这黑暗广场其实就像这个世界，这广场是黑暗，广场的中间有一盏灯，上面有一盏灯，不过那个灯从来没有亮过。广场上有很多的很多的人，这些人呢都是赤身露体，都是赤身露体。那赤身露体怎么办？不过因为都是黑暗嘛，所以你也看不见我，我也看不看见你，倒能够相安无事。只不过呢，因为都是黑暗，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嘣一下踢到一块石头，因为看不见，砰一下摔一跤；有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坑，啪一下拐一下，那也没办法，因为整个广场是黑暗的。有一个人就问他，孩子就问他的爸爸：“爸爸，我们在这个黑暗的广场里什么都看不见，可是那里有一盏灯，可是那个灯没有亮，爸爸以前那个灯有没有亮过啊？”爸爸说从来没有亮过，我生下来就没看过它亮过。那孩子就问他的祖父：“祖父啊，那广场上那盏灯你有没有看见它亮过啊？”祖父说：“我也从来没看过它亮过啊。”我也问过我的祖父，他也没看过它亮过。哇，所以大家世世代代生在这黑暗的广场。有一天呢，有一个人来了，他说：“你们在黑暗广场的人要注意啊！啊，我这里有一个袍子哈，啊，大家现在都赤身露体，有一个袍子啊，你们要准备一个袍子穿上啊。万一有一天这个灯亮的话，啊，一亮的话，你不会赤身露体啊，你有一个袍子盖住啊，对不对？”那所以你们要准备啊，这袍子是免费的啊，免费的都可以有。那有的人哎，想想有道理，天知道什么时候亮了，我就拿了一个袍子。那有的人想，哎呀，我祖父的祖父都没看他亮过，戴个袍子穿在身上，夏天热，然后走路又做事又不方便，哎呀，要他有什么用呢？所以有的人就没有。所以广场上就有的人就准备了个袍子，有的人就开始赤身露体，日子就还是一天一天的过着。等到有一天，突然之间，这广场的灯啪一下亮了，你一看，哇，难怪我每次走到这都跌绊到石头，那么一块那么大的石头，啊，难怪我走到这里每一次都踩个坑，现在，哎呀，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那是不是这时候所有广场的人都要来靠近这个灯光来沾这个光呢？ 是不是？有的人啊，大家的确都愿意靠近这个光，这样子就看清楚了，免得踢到石头，踏到坑里。可是有的人一靠近，只剩肉体，怎么办？他想靠近光，但是怎么样？他又不能靠近光，他就只好怎么样，躲到那黑暗里去。而有的人，因为他准备了宝，他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这光的面前，来享受光照明，他就知道哪里有石头，哪里有坑。大家注意到没有？当这个光一出来的时候，人自然而然的就分开了。这个分开怎么样？就是审判的含义啊。所以常常讲耶路撒新，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那个城门白昼总不关闭，那外面的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为什么不进去呢？你要晓得，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是如同赤身肉体的；得救的人是有义袍，对吗？啊，其实我这个比喻也就是从指数当中啊。好的，换句话说，其实圣经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审判，是当光照进来的时候，作恶的他就远离光，但行真理的他就会靠近光。这光一来就自动的带来了一个分别，一个分开，而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审判啊。是审判带来一个分开，就如同一个原本是黑暗笼罩的世界，当光出现就带出黑暗与光明的分别。这就好像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神看光是好的，神下一步就是什么？把光暗就给分开来了。一旦分开的时候，神就可以取名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不过呢，在神的安排中，不是先有早晨，而是先有晚上，先有傍晚，后是早晨。傍晚的意思就是先是进入黑暗，后进入光明。这个是在救赎历史的次序当中很有意义的啊！神不是先把人放到光明，再把他带到黑暗，不是的，先有傍晚，后有光明。而这一节的经文，神说要有光，在新约中唯一的引用就是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神已经把这个光照在我们里面啊，以至于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啊。而耶稣基督呢，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那一个源头，那个真光。而这是由于神怜悯的心肠，他为我们带出一条生命的道路，使得我们可以离开黑暗归向光明。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宣告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你们当趁有光的时候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这是我们得救得恩典的人特别。那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督徒就被记得成圣的含义吗？就是分别，对不对？分别为圣，分别出来，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啊。所以这个分别具有很重要的含义。而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在耶稣基督所讲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在马太十三章、马太二十五章讲到主和他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把地上的万民聚集在他的面前，如同牧羊人分别山羊和绵羊一样。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这个两个讲述啊。大家注意到这里啊，耶稣，我在这里很快的把这个比喻读一下，大家注意到这个分开的概念啊。首先马太十三章耶稣说，天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啊，好种，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就显出来了啊。所以当时仆人就去问主人，要不要把稗子薅出来？主人说不要，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的时候呢， 就那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那没有麦子呢，就要被收在仓里。注意这里有一个分别，还有一个分开的部分，对不对？啊，马太二十五章，当人子在他荣耀里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也是要分开，绵羊在他的右边，山羊在他的左边。那就注意到这两个比喻。而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分别和分开，分别的意思就显出它不一样，分开就实际把它们分开。这个概念在旧约圣经最后的马拉基书其实已经就显示出来，而且神所显明的公义要如同日头一样，这个公义的日头是神他的审判，也是他的医治。这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那时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要彼此谈论，耶和华也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不是自己的儿子。那时候你们必归回，要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灼的火炉，凡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碎屑，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之条无以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审判当中的分开辨明。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前面第一提醒，亚当犯罪，其实整个人类就已经被定罪，然后可以说整个审判的过程就开始。可是你被定罪，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被定罪了，神就借着摩西的律法叫人知道，你要真正认识什么是罪，你也要认识你自己不行，你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在神面前称义，你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等到耶稣时候满足，耶稣基督来到，他如同真光到了这个世界，透过了他，人才认识什么是光，哦，才认识到原来前面的真是黑暗，人才认识什么是公义，然后才认识到人前面所经历的罪。好，这是前面两个部分。第三，我们看到公义审判的显明，啊，这个字就是 apocalypse。这个 apol 这个字呢，它一个介系词，就是英文的 from away from， 啊，一个 from 的意思。calypse 呢，它是希腊文的动词 calypto 的这个动作的行动，所以 sis 的字尾哈，啊，讲到这个。揭开来啊，它这个 calypto 原来的意思就是把它遮盖隐藏起来，那现在前面加一个 apol 呢，啊，比如说我现在呢，啊，我在这里的手机呢，我有一个把它 calypto 我把它盖起来，那我现在呢把这个 apol 离开这一个盖起来，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 apocalypse 啊，或是 apocalypto， 这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所以这个字就是 revelation， 啊 ，reveal， 啊，它就被启示出来，揭露出来。而这个字常常也谈到耶稣基督的显现，啊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啊，就也就是这个字啊，一个把遮盖拿掉了，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公义审判，神的公义的审判，现在把遮盖拿掉了，显明出来啊。所以最后的审判，严格的说它是一个公义审判的一个 apocalypse， 一个显明，一个启示揭露，也就是我们刚才罗马书一开始读到，你竟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愤怒而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在亚当犯罪，其实我们都已经落在定罪之中，被判定为罪人了，啊， 所以在这里，对永恒中的神而言，在他的眼前，亚当犯罪的那一刻，世人就已经被定罪，并且在最后神大日的审判中显明这个定罪的确实性及公正性。这也就是说，要显明这个定罪在开始的那个定罪，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公正事件。在审判的过程中，神先是借着自己的律法使人认识罪，再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带来一个审判的分别与分开。换句话说，在救赎历史中，神在首先的亚当身上已经就定了世人的罪，之后神将末后的审判及刑罚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上。我记得讲到圣经神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Dr. Bill 说，我们常常讲到啊，将来呢最末后的审判，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信的人背负了那最后的审判，并且也承受了最后审判那永死的刑罚，都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承担了。记得 Dr. Bill 是谈到的吗？啊，他是威敏斯特神学院在教圣经神学的这门课程当中，这个时代要更新我们的观念啊！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承受那将要来那最后的审判，以及那审判的刑罚，他为我们的死，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里头，借着与他同定十字架，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以至于我们就不再被定罪啊！我们的观念要抓住这个认识啊！那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信徒在这个末后的亚当里，也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其实严格的说，我们已经经历了最末后的审判，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的话，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审判，而这个审判是在基督里他为我们经历的。所以保罗说，从此以后那信主的人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那罗马书，希望大家听这些时候对审判有一个慢慢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刚才讲到麦子败子和这个山羊绵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首先麦子和败子的比喻中，麦子和败子的分别，那个分辨出他们的不同，不是要到最后审判最后收割的时候，他事实上耶稣说在长苗吐穗的时候这败子就显出来了，是不是？这是马太十三章二十六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就显出来了，你没有败，没有那个结果，这个时候麦子败子看起来都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分别不是要等到最后都结饱了籽粒才分，你其实一结籽粒，开始结籽粒，你就已经分出来，哦，这是败子，这是麦子，那我们要不要先把败子薅出来？耶稣说，哦，主人说不要，免得伤了这个麦子，你就等到最后收割的时候才把它分别开来，才把它分开来，可是这个分辨，这个分别其实在长苗吐穗的时候就显出来了。同样在绵羊山羊的讲述当中，绵羊山羊的分开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可是他们的分别早就在人子从众天使降临之前，在这一些人他们如何对待其他人的行为当中已经显出他是绵羊还是山羊了，对吗？是不是记得主耶稣怎么分辨绵羊山羊？绵羊的主说，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渴了你们给我水喝， 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衣服穿。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对你做了呢？主说，你坐在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而那个行为已经显出你是个绵羊，不是要到主来了你才显出是什么叫绵羊什么叫山羊，是吗？只不过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些到他面前的谁是绵羊就分一边，谁是山羊分一边，但那个分别分开是主再来，但那个分别早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你怎么过你的日子，你怎么对待他人当中就显出来了，不是吗？而所以麦子败子绵羊山羊他们的分别 他们其实早就显出来的，不过在最后的审判中才被公开的显明，那时候再也没办法隐藏了，对不对？也就是在最后的审判中，他就被正式的把他们分开了。再者，从实际上来看，我们要注意了，刚才是绵羊山羊，麦子麦子，现在我们看我们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从实际上来看，不信的人不是在最后审判的宣判之后才要进入黑暗，才要与神隔绝。事实的真相是，不信的人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们一直以来就已经是活在黑暗中，他们一直以来都已经是与神隔绝的，不是吗？而我们信的人呢，不是到最后审判宣判之后我们才进入永生，才开始与光明的神有永恒的团契相交，而是自从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已经开始持有永生，我们就一直已经在光明中与父神相交，不是吗？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就是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现在真基督徒，现在就在与神相交。约翰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不是我们爱弟兄，我们将要出死入生。我们因为爱弟兄，那个爱弟兄就显出我们是已经离开死亡进入在生命中的，而没有爱心的，没有持续爱弟兄的，他就仍然住在死中，是吗？这神最后公义的审判，就是在公开的显明这个事实，并且进一步将这个事实具体化。由于这整个的审判，无论是开始的定罪，过程之中的分开辨别，到最后结果是神将要显明一切的真相，并且神将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因此这个审判要被显明，它是绝对公平的，也是绝对公义的，在最后那一天，而不是在那一天才开始神公义的审判。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好，我们看，要注意，神公义的审判乃是预教于行，意思就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是要借着审判来教育。审判是要来教育我们，神公义的审判乃是预教于行，也就是借着审判来教育。从首先的亚当在审判中的定罪，经由末后的亚当带来审判中的称义，到最后是基督再来的公义审判的揭晓。那从摩西律法的叫人知罪，到基督恩典的真理生命，神在用这一切来教育我们。因为圣经很清楚地显出，神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刚才也已经读过，神借着耶稣作为挽回祭，是要显明他的公义。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鉴察，但如今保罗说，神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按公义审判天下。怎么获得这个义呢？信，谁来提供这个信呢？神就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民提供了可信的凭据。以赛亚书这一节的经文，早在30年前就紧紧地抓住我。以赛亚书26章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其实那时候的我们已经在神审判的路上了。不是将来才要审判，他说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注意下面这一句，因为你在世上 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了公义。如果按照原文啊，或者你们去查一下经鉴史就知道，因为你在地上施行审判的时候，这世界的居民，包括天使啊，不光是地上的人，就学习到了公义。弟兄姐妹，天使世人一同在看这台大戏的，是不是？我们如同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一同观看。天使也在学，不过是借着地上的我们。是的，在神救赎历史，在他护理的安排中，律法是迅猛的师父，而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的导师。律法是迅猛的师父，要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来认识什么是神的义，并且因信称义。所以大家现在注意到这里最后总结的几句，神的审判无论是在创造初始对人类始祖亚当犯罪的定罪，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中对一个民族或是对某些个人所施行的审判，无论是在耶稣基督造成肉身将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分开辨明的审判，无论是在耶稣基督再来要将山羊绵羊分别开来的审判，或无论是在末世对普世所要施行大日的审判，这一切都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神在整个创造历史及救赎历史中一切安排与作为的那一个基调，一个最基本的调，一切的作为都在这个基调之上被展开来。而什么是这个基调呢？神的安排以及他公义审判的作为，请大家特别去咀嚼这几句话。神为什么要施行审判？神他公义审判的作为，就其方向和目标而言，他不仅仅是，换句话说，他不是哦，但不仅仅是在最终要达到赏善罚恶，使人善恶有报。我们常常觉得最后的审判就是要神要显出他的公义，赏善罚恶，善恶有报，这就是审判的目的。是，但它不仅仅是神借着审判要达到赏善罚恶，使人善恶有报。神公义审判的作为，更是要使那些在审判之下经历过的人，能够在经历过审判的过程之中，以及在面对最后审判之后，可以深刻的来学习到什么是神眼中的善恶，什么是神眼中的公义，什么是死亡的悲哀，什么是生命的可贵等等，以至于在受教之后可以真正认识到神公义的良善，认识到良善亏缺的那个可怕，并借此而得以完全脱离罪恶的权势，得以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记得罗马书八章哈，谈到整个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宗旨显出来，为什么？因为整个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为什么浮在虚空之下？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乃是那一位叫他如此的。神把受造之物放在虚空，放在审判之下，但有一个目的，要使得受造之物经历这一切之后，就得以真正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以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记得在跟大家讲解伊甸的时候已经阐述过。那这也就是说，作为拥有神的恩宠，在受造的万物中，我们是唯一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虽然过去我们人作为人曾经被人他所拥有的那既是可贵而又是可怕的自由意志所摧残，因为正是在自由意志当中，神许可我们去选择那错误的事，以至于亚当错误的选择中，整个人类落在定罪之下，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按照神形象样式所造的。我们虽然过去曾经被我们所拥有那既是可贵又可怕的自由意志所摧残，但是这个自由意志它是我们作为人一切道德责任的基础，它也是我们人作为一个有位格的可以去爱的基础。如果你没有自由意志，你是被强迫的，爱有什么意义？道德有什么意义？正因为有自由意志，才有道德的可能，才有爱的可能。啊，所以自由意志它是一切道德或者爱的基础。无论这个爱是指的对神的敬虔，还是无论是对人的行公义，自由意志它在这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了这个，你就没有所谓律法的要求，没有所谓的爱神爱人，也无所谓道德的要求。但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这个自由意志又可贵但又可怕，一旦你做了错误的选择。但是在经历这宝贵的审判，学习到这宝贵的功课之后，这尊贵的自由意志，已经被洗炼过的自由意志，不仅仅将永远不再会成为拥有它的人的威胁，相反的，这被神赐予的这一个尊贵的自由意志，将会成为这个人他在神儿子复活的生命里面，这个自由意志将会成为这个人在他的自由意志中甘心乐意的去服侍神服侍人，并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基石。因为没有了他，你的服侍神服侍人都不过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啊。这是整个神公义的审判，让我们在这个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在真认识之后，这个自由意志不但能成为我们的辖制。是的，如同我们刚才读到以赛亚书说，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了公义。神以公义施行审判，他以审判显明公义，使人经由审判来学习到神的公义。换句话说，神施行审判的道路正是神教导人学习公义的道路。而在这一条公义的道上，箴言说在这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是的，神公义的审判就是预教于行，也就是经由审判来让我们，神教导我们公义，我们也学到公义。记得吗？在以赛亚书我曾经不断地提到，神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的本所发出的根，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谈到那将来最后这个美好世界的结果，也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谈到这个新天新地，那会是一幅怎样的光景呢？以赛亚说，豺狼必与羔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也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要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并按手在毒蛇的穴上。神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物。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看到没有？正因为对神他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以至于在那新天新地的美新天新地的美景当中，孩子能够在灰蛇的洞口玩耍，婴孩可以把手按在毒蛇的穴上，而在神圣山的遍处不再伤人，不再害我。为什么？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认识神。而这也正是主耶稣给生命下的定义，不是吗？什么是永生？什么是生命？主耶稣在约翰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生命。正因为这对神的认识，以至于在神的圣山的遍处， 一切都不再伤人，不再害我，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也不再有死亡。最后一点总结，整本圣经的记载是从创世纪中摘取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开始，把人带进了审判，到启示录末了，人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所以从救赎的历史而言，首先神使人在首先的亚当里有份于善恶的知识树，并经历所带来的定罪与审判。接着神又使人在末后的亚当里经历在十字架上那临到基督耶稣身上末后的审判，信徒因着神的恩典与基督的救赎被称义而被分别为圣。最后神公义的审判被显明，世上的居民也学习到神的公义，在新天新地信徒有份于这生命树，得以为君尊的祭司侍奉神，并与基督一同作王，牧养地上的万国。对，这个总结要让我们看见，从救赎的历史看，审判，审判它是神的恩典，审判是神的恩典，审判是全地得以认识神的公义，并在对神的认识中得到医治。所以大家去到启示录当中，他们唱神人摩西的歌，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存哉，是公义，是真实。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万民所有地上的万族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最后两点的反思，从审判当中我们真要认识到神他的爱实在是何等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如同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所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后来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是就是神而言。最后就我们而言，请大家注意，作为一个人，人一生所行其实就是行在他对自己的审判中，因为正是按你自己的所行，你蒙受这个审判。而这个审判，在这条审判的道路上，你如何行，你如何对待你周围的人，这就是你的审判。而这最后的审判，在神的面前要显出他绝对的公义。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从慈悲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在地上实行了审判，以至于我们学习到什么是你眼中的公义。也正因为有这样子的认识，使得有一天当主你自己的旨意终结成就的时候，在你圣山的遍处，一切所有都不再伤人，也不再害我，也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哀。主，我们感谢你，盼望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懂得在你自己的光照中，我们怎么来检验，来审判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实际的光景，以至于不要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如同主耶稣你自己在地上的时候曾教导门徒所说的，到那一天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异能，奉你的名赶鬼吗？但主你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照中不断地来审查我们自己， 是否真是你的儿女。也愿主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在今年这32周年教会在你面前所成立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蛮有亏欠，但在亏欠之中我们仍然经历主你的丰富的恩典。求主你继续的看顾保守这里的每一位，也看顾保守那些因事而不能在我们当中一同聚集的，也看顾保守普天之下凡属主你的儿女，也求主你看顾这个世代，愿主以自己的旨意得以成就。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恳求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